我们是师母早，弟兄姐妹早。今天让我们继续来看这个耶利米书的第十四章。第十四章呢，一开始第一节呢，神的话就说，耶和华论到干旱之灾的话临到耶利米。这里呢，就是当时神告诉耶利米说，这个旱灾要临到了，没有雨了。这让我想到呢，其实在过去新加坡呢这整个月啊，我们的天气真的很炎热，对不对？我刚才去看了一下呢，我们接下来的这两个星期的气候会是怎么样呢？在白天呢，我们仿佛会在30-31度左右会维持持续两个星期。但是很感恩的呢，就是说有关雨量呢，我们这两个星期都会有下雨的这一个状况啊，所以我在看这个天气呢，跟来看今天耶利米书第十四章呢，我有一些思想。其实在这个耶利米书的这个当时呢，其实是宣告神的审判临到以色列啊，临到犹大国呀，已经是没有雨了，但我们今天有雨。所以我们有雨就代表什么呢？神跟我们说，我们的确还在一个恩典的时期，我们需要在这个恩典的时期呢认认真真的呢去看待审判的这件事情。因为最后的审判呢，跟犹大国当时面对的审判呢是不一样的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呢，全地球要面对审判呢，这个事情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把今天我的这个分享呢给一个主题，就是审判的临到。到底审判的临到呢，身为神的百姓呢，我们要有怎么样的一些思想？我们要从神的话语看到呢三个大的思想。第一大的思想呢，面临审判的光景是怎么样的？第二呢，是面临审判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一定要知道。然后呢，当人面临审判的时候呢，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个回应？是我们今天要从这段经文里面呢，能够来一起学习的。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大点呢，面临审判的光景。在这个第三到第六节，我们一起看呢，他说，他们的贵族打发家童呢打水，他们来到水池，见没有水，就拿着空器皿。蒙羞愧的包头而回。这里呢，第一件事情说，当时因为我们知道呢，其实以色列呢，他在这个春季到这一个秋季中呢是没有雨的，就算有都很少的。所以以色列人我们知道他们是靠这个耕种啊农业嘛来过活。所以他们很需要下雨，特别来到猪盆节的那个时候呢他们收割完之后，他们要开始就是挖这个田地啊，松土啊，然后呢撒种啊，然后就要等候神的那个雨水降临，以致呢他们的栽种能够有收割在明年的时候呢能够有收割呀。所以从这个耶利米当时他就说，犹大国当时面对的是一个全国好像缺乏水连那个耕种的地呢开始裂开了他们没有办法有收割，连那些贵族贵族是什么人呢？就是那些当时有名望的、有钱的、有地位的人，或许这些很有钱的人有自己的私家的那个井自己开井啊，自己以为我有可以有供应啊。但是呢你可以开10个井、100个井，如果神不下雨你都没有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可以有一个怎么样的思想呢？就是说，其实当时神要给这个以色列百姓一个思想，就是说你们以为你们可以靠你们自己吗？人要靠自己呢的这个能力，因为昨天那一章就讲神的百姓很骄傲嘛，对不对？他们就开始偏行己路，走自己的这个路去拜偶像啊，跟随外邦人的方法啊，却不与神的真理来对齐来过活。所以神呢就止住了这个雨呢，让他没有办法得着这个供应， 要人醒过来啊。所以在一个干旱的这个状况里面呢，今天我们在新加坡，我们人很难体会嘛，对不对？我们水龙头一打开就有水啊。我们新加坡也很久没有这个治水的这个问题啊。但是呢，我去查考了一下呢，原来以色列现在呢，他们也在跟埃及要做一些沟通啊，说他们希望可以让埃及也可以供应他们水啊。所以对新加坡来讲呢，我们的水源也是真的很有限哦。真的，我们过去50多年呢，神不断的在这个水这个层面呢，他保守我们新加坡，这是在神的恩典里面哦。所以呢，当一个国家一个土地没有水，其实也代表很快生命会面对危机哦。所以我们今天在新加坡的人呢，我们没有办法真正体会呢干旱这个事情呢，但是我们的人的这个属灵的生命是不是在一个干旱的状态？是的哦。因为呢，我们很多人当我们面对我们的婚姻的问题哦，我们的婚姻关系已经陷入在一个干旱，我们的人际关系有可能我们也陷入在一个干旱，就像当时以色列的土地呢已经裂了，破裂了，干到裂了，我们人都不知道哦，我们还一直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我们自己的方式呢，想要去处理我们生命人际关系的种种问题。我们在职场上工作，我们可以劳劳碌碌的很多很多的耕种，今天有没有那个收成？我们今天没有收成的原因在哪里哦？所以雨呢，如果我们用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看哦，雨也可以代表是圣灵的工作呀。所以一个基督徒呢，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呢，我们是不是与这个圣灵有一份的建立的关系哦，以致呢我们的这个枯干的这个婚姻关系呢我们明白圣灵这时候要做什么，我们要怎么样回应真理的灵去来看待这些事情呀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是要有一些的反省哦。因为神说当以色列人呢不听从神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神的供应。然后第二件事情呢面临这一个审判的原因就有两大的原因，一个是个人持续的这个犯罪。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七节，他说：“耶和华，我们的罪孽虽然做见证告诉我们，还求你为你名的缘故行事。我们本是多次的被盗，得罪了你。”这个多次的被盗，英文讲 backslidings。然后它的这一个数目是多的哈 ，plural 呀，就是他讲呢，这个以色列人呢不断有先知起来提醒他们，但是他们却不听而这个被盗的这个原文里面，它有一个意思，就是英文说 faithless， 已经没有了这个信仰，没有对神的这个依靠，所以它的属灵光景其实是非常糟糕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呢对我们今天来思想这样的一个真理的教导呢，神告诉我们，当他的百姓多次的离弃他而且呢还在第十节他说他们更是喜爱忘形，不禁止这个行恶的脚步这个就有如一个人呢，他不断的呢在罪中打转他不愿意从罪里面回转向神我们在牧养的这个层面里面呢，我们真的在面对很多的这个生命有这种困难，有这些问题。当小组长呢跟这个弟兄姐妹讲说呢，你一定要从你的这个软弱罪行里面走出来呢，悔改过来但是他们却不愿意呢，其实最后他们陷入在一个什么，是一个蒙蔽的一个状态因为在这个第十一节呢，神就对耶利米说呢耶和华又对我说，我要不要为这百姓祈求求好处，他们进食的时候我不听他们的呼求，他们献燔祭赎祭的时候我也不悦纳，我却要用刀剑这个饥荒呢瘟疫灭绝他们。 OK， 所以神说什么呢？其实当人呢在这一个最终不悔改的时候，他可以每个礼拜去教会，他可以追很多的这个聚会，他可以不断的感恩啊，感谢主啊，感谢主啊，但是呢这一切神都不悦纳。 OK， 其实看起来神好像用一个非常严厉神说我一定要把管教临到，为什么？因为人在一个蒙蔽当中所以其实今天呢神或许可以让一些我们的家庭啊生活上面对的一些问题困难，其实神有可能跟我们说，我的管教已经临到了，你愿不愿意从这个蒙蔽里面走出来？这是神的心意，神不是要我们灭亡的第二件事情更严重的呢，就是先知刻意的误导，就是13到第15节这里呢这个我就说啊，主耶和华，那些先知常对他们说，你们必不看见刀剑，也不遇见饥荒，耶和华要在这地呢方赐你们长久的平安这里我们就看到呢，其实在当时呢这个假先知的一个特色呢，他就是什么呢？否定神审判的这一件事他否定说神会审判犹大国所以他就告诉了这一些百姓呢说，诶，没有，你们不要怕，现在没有事情会发生的。然后耶利米继续，神继续跟耶利米说什么呢？耶和华对我说，那些先知呢托我的名说假预言，我并没有打发他们，没有吩咐他们，也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像你们所说的预言呢乃是虚假的这个意象和占卜原来呢这一些所谓的神的这个他们认为是神的先知神说我没有给他们话语啊，是他们自己说的，他们是靠着占卜占卜的这个英文是 divination， 意思就是呢你靠着邪灵的工作呢来释放神的话语所以神继续说什么呢？他们的这些预言并非是虚无的事，以自己本心的诡诈而去发这个预言所以今天这个经文要特别对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是因为耶利米书在接下来大概多几章他会说，其实他说人的心呢是诡诈到极点所以我们人因着原罪的问题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所里面所谋的事情呢有很多自己的私欲，特别在幕后，如果我们今天上网际网络，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很多假先知的这些信息呢都释放在网络上是我们要被提醒跟警惕。而且神说呢，其实那些假先知呢必被刀剑呢饥荒来灭绝所以神对这些人呢的这个作为呢是会有他的审判领导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叫做 Hyper Grace 就是在美国呢这个 Hyper Grace Movement 的这个教导呢已经混乱整个美国。所以有一个这个作者 Michael Brown 呢他以前他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个吸毒者他的生命非常泛滥，但是因为他经历圣灵的更新之后呢，他走进一间教会，刚刚开始的他的成长呢其实在是一个非常律法主义的教会里面很多的律法的事情，然后他在当中他也很多的这个艰难但是当他被圣灵更新呢，他又进到一个极度讲恩典的这个状态里面他当时刚刚开始就觉得非常的好，但是过后呢当开始研究神的话，他去被神呼召的时候呢，他发觉两者之间都在一个不完全所以他就写了这本书呢，其实他在观察全球的这个 Hyper Grace 信息的这个教会呢，其实是他就说，其实这把很多人误导进入在一个 deception 幕后的 deception 里面一个蒙蔽里面所以呢神在这个时候也透过很多的这些忠心跟随神的传讲神话语的仆人呢来提醒我们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恩典时期呢，这个什么是真正的恩典时期呢？其实恩典时期就是圣灵要来到我们当中，让人知罪悔改才能够转向神。所以最后一个部分呢就是说面临审判呢该有的回应是两个， 第一个是认罪悔改，第二十节，当耶利米看到当时神百姓的状态呢，他就在二十节说：耶和华，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恶和我们祖先的罪恶，因我们得罪了你。这里呢，每次当这个旧约说到我们的祖先，我们都难免能够想到以色列人犹大国的祖先是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的神嘛，对不对？他们祖先就讲到他们的先祖因为为什么呢？原本神的百姓是有他们的托拉、他们的摩西五经、他们的教导，但是他们走的走到一个地步，一直偏离，离开神所以耶利米说，他就代表呢神的百姓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在面对你的管教的时候，我们需要为自己的罪，也为我们祖先所犯的罪来认罪。我们做义治释放啊，我们都有这个概念我们需要为着自己跟祖先所犯下的罪来认罪悔改呀。但是这里呢，我今天特别有一个思想是因为当人活在罪中呢，我们的实际的状况啊，我们是什么呢？我们已经选择离弃神的约。其实在神恩典之约里面，他有很多的丰盛应许跟祝福，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罪是使人与神隔绝的。所以今天如果我示范一下呢，这条路我面向这个counseling room， 这条路呢是往向犯罪的这个方向一个基督徒你信了主之后呢，你原本是转向神，如果是以色列这个国旗，这是神，你就在神的这个约里面嘛这个恩典里面。在这个恩典里面，神有他的真理的教导，是要我们不断对齐。那即使我们选择不跟神的真理对齐，我们其实是转离神的话语，我们是往向这个罪的方向去走，有没有？所以我们就越来越远离神的那个约呀。所以在这个约里面呢，你真的有平安吗？你真的有丰盛吗？有没有基督徒，如果你今天你还是仍然活在一些恶习惯啊、罪行瑕疵里面，你里面真的有平安吗？你里面没有定罪吗？而这是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所以这是我们要知道呢，其实神真的是给我们恩典的神。真正的恩典是什么？知道自己的罪，几时回转呢到神的面前神的恩典就与我们同在。神的恩典就要挪掉我们的控诉，挪掉我们的，我们这次在这个医治释放营里面，我们真的体会，我们有一些学员说，当我过去呢犯了一些罪的时候，他好像真的有重量了，但是当我们在那个认罪悔改的当中呢，那个重量呢就被挪掉了。有一个姐妹她形容说，当她为着她过去一些罪的问题她认了之后呢，这个东西挟持她十多年，她说咻一下一个东西就离开了她呀。所以呢，其实这个认罪悔改的这一个信息呢才是真正让人能够回到神的这一个恩典。然后呢，其实有时候我们这个耶利米在22节他说什么呢？他说外邦人这个虚无的神中有谁他们能够降雨吗？天可以自然降这个甘霖吗？但是这里他就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啊，能如此的不是你吗？所以耶利米要告诉犹大国的这个百姓说，我们要认定神所以我们要我们仍然要等候你，因为这一切都是你所造的耶利米要告诉我们说什么神所创造的每一样东西神都非常爱虽然我们今天呢人还会悖逆，像当时犹大国的这个百姓，但是我们要选择真心的悔改。有时当我们呢在一个软弱一个困难里面，我们立定心志要悔改，但是我们还没有那个力量神允许我们在一些困难里面浸泡一段时间，但是我们要耐心等候神，相信神一定会给我们能力力量，透过的圣灵，透过的话语，透过这个牧养透过我们愿意被调教，我们的生命真的是越来越能够走在神的那个恩典的那个祝福当中的 Amen。 所以最后我做一个总结呢，是世界呢最终都要面对一个神的审判， 透过旧约先知的预言呢，神清楚地告诉我们，人落入神的审判的光景和原因是非常清楚的。爱人类的神呢，也为人开了一条免这个受审判的路，那就是真实的悔改啊。一个悔改的生命呢，是有渐进式的实际生命的改变哦。我们的思想会改变，我们的态度会改变，我们的行为也会改变，以致我们的生命真正活出呢有圣灵的果子，能够影响幕后这个时代。若我们这样做呢，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呢，最终来面对神的审判。其实人呢要从最终走出来，最后我们要求的是什么？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灵来是为罪、为义、为审判。你可以跟你牧养的主员讲，你这个东西不对不对，你讲到死他都不会听哦。但是呢，我们需要求圣灵的工作。我相信呢，这40天，当我们进到这个使徒行传呢，特别要讲到圣灵的工作哦。这个有可能是一个层面，神要来光照我们这个国家，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真实悔改。好，我把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我这里只稍微做一点的回应跟补充。那今天第14章耶利米书，从整体来看的时候，有一个现象，或者说有一个整个社会的一个现象，看到当整个大地都出现了困难，就是所有的百姓、所有的子民，或者说这个国家里面的人民，都面对着这样的一种的灾难性的这种的悲哀的事件的时候，那背后有一个提醒或者有一个反省，就是这是出了问题了，这是生命出了问题的，这是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了。因为这里很显然，全地蒙福乃是因为当人走在神的应许跟神的祝福里头，可是当大地被咒诅的时候，当好像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出现困难的时候，我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反省或者是一个回应，就是正如今天的经文在来到最后20节所说，耶和华，我们承认我们的罪和我们列祖的罪，因为我们得罪了你。那对耶利米来说，耶利米本身，这个先知本身，他就是领受神对他说话的，他就不像是一般所谓的假先知，只为了讨人的喜欢，哦，平安了，平安了，没事，没事啊，大家都很好啊，未来会越来越好。其实是不是这个样子？那耶利米很显然他是领受神的托付，可是当他站在整个世代的时候，他不是那一个全地都饥荒唯独我家有粮，唯独我家是没事的，不是的，他自己也身处在这个困局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这个国土，就好像金融风暴的时候，你说哦，金融风暴是全世界的事，我没事，不是这个样子，因为这是整个社会性的，是整个国家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就看到解决这个问题、突破这个问题是来到神的面前。那神为什么好像一再反应说，你不用带球了，你悔改也没用了？因为他知道这些人只是口头上的一个的形式，但是心里面没有回转，他们的行为没有回转。但是当耶利米从这个先知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却是看到就是要有一个回转，而且一个认罪是不只是自己的罪，还有国家的罪，或者说列祖的罪。那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情形是，我们期待复兴，复兴就是看到哇，很多东西都改变，很多东西都好，看到神的祝福，看到大地怎么样子充满了祝福，看到整个大地怎么样蒙福，人所经历的怎么蒙福。可是这个有一个很关键，就是回转就是悔改。那今天当犹大传道也特别提到，从审判的角度来看，文景传道刚才也提到国家的例子的时候，我觉得这些事情都可以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反省，就是当我们面对主的时候，其实是幕后有审判。今天如果一个人当面对有人指控你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不是正直， 是不是没有任何的隐瞒差误？那这个就是当对质公堂的时候，自己就是一个最大的挑战。所以当我们看到国家的首脑自己设立这个平台让众人来质问的时候，其实这个挑战很大，意味着说你是要非常正直，你过去没有行在黑暗当中，你才敢面对这个审判台。从一个角度，这个审判台就是不只是众内阁的议员可以质问你，而且全国的人民都在看。所以你就发现说，如果你有一些东西是隐藏，是行在黑暗当中的，当你面对这个审判台的时候，其实是很可怕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同样的，我们可以说我们没罪，我们没有罪，我们都很好。那没罪更好，是我说呢，是你自己说了算呢，还是在神的面前？所以当我们面对神的审判台的时候，恐怕神可以揪出那一个没有人知道但是神看到的事情。所以我想当下为什么复兴需要认罪，而认罪的当中是我的罪和我列祖的罪，就是恐怕我们需要在圣灵的光照里头才看到，我们认为我没罪，可是神是不是这样看？所以我想这个是为什么这个信息有时候刚刚提到说从恩典的角度对这个信息就有一点会不太舒服。可是今天当我们面对的是神，我们不是面对人，就像当一个人在面对法官的时候，你说你没事，你说你没有犯罪不够的，是因为众人都要纠察出你的一点一滴，那如果都能够证实没罪，那才是没罪。所以我想今天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反省，复兴离不开认罪，而认罪是因为我们完全要被圣灵来光照，求圣灵光照我们，不是别人怎么指责我们，而是神怎么样看我们。哦，我想这是一个重要的回应。好，我想我的分享到这里，我们一同来敬拜。